好，感谢主啊，因为我觉得这段经文，其实我自己哈能够走上讲台的话呢，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被这段经文鼓励啊，甚至我是会觉得，如果我今天不是讲这段经文，我都怀疑我能不能够走上讲台的这个，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一个带领啊，因为这个经文正好是对已经信了主的。所带来的影响，所带来的鼓励是不一样的啊。其实我经常讲哈，神的话语绝对不是我在这里今天跟大家讲一段圣经的知识，也不是跟你讲一个历史上发生的那个一卷圣经的历史的书卷，甚至也不是讲别人的一些故事。我们真理是永恒的，是普遍适用的。其实你自己看看你的身边，你看看你自己的信心的程度，你就会发现信仰需要被更多的检验，需要更多上帝的带领。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靠主的恩典来思想。为什么？因为在希伯来书里边，我们讲到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焦点是放在哪里？放在整个的，我们说整个的焦点，也是希伯来书所给我们所强调的，是什么？是至高的启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不是病毒，不是疫情，更不是风控。其实真正痛苦的人不是我们，是在风控区里的人。所以求主要帮助我们去理解，去体会基督徒看是个世界，要反过来看，一定要记得，一定要反过来看，要从真理的角度看，从永恒的角度看，从耶稣基督来看。所以是神至高的启示里边，我们知道基督是超越众先知，是超越天使。对着希伯来人来说，借着两个伟大的超越来警告我们，忽略救恩以及随流失去的危险。因为你刚才希伯来书里面很多的讲，就讲要谨防教会里的败子。现在讲的希伯来讲的是不是？当然，信主的弟兄姐妹被鼓励，但是不信主的，但那种不信主的不是普遍普通的不信主的，是自以为信主的，是犹太人中间的那些，他们以为最认识神的人，恰恰是逼迫真信仰的假信仰的人所带来的希伯来书的分辨。所以我们看到他说，忽略救恩及随流失去的危险，就是鼓励希伯来人里面那些自以为得救的希伯来人要小心，要帮助我们不断的省察。真正教会最可怕的不是软弱而已，也不是不信，是假信。假信给教会带来的危机，也就是保罗所说的，轻一点说叫假弟兄的危险，严重一点的，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师傅假先知，那叫一系列的信仰会给。所以我们忽略救恩。第二，基督为人类的到了吗？第一点，基督为人类获得什么最高的尊荣？这是基督所做成的伟大救赎，所带来的基督为人类获得凯旋的大胜。我们不是讲的就过了，我们不是在这里听一谈道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因为我们讲了很久了，是不是？你相信基督已经凯旋大胜了吗？你相信基督现在真的就在我们当中吗？你真的相信基督他是掌管着整个的历史吗？再说具体一点，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说不，没有耶稣的容许，你一根头发都不会到掉在地上，你今天早上起床在卫生间梳洗的时候，你梳掉两根头发掉在你的洗脸盆上，你真的相信说神啊，我这根头发掉了都是你容许，没有你的许可，没有你的带领，我这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吗？很实在，很具体，不抽象。其实每个人要好好的面对自己的信仰，这希伯来书常常给我们所讲的，基督是为人类活的凯旋大胜的基督，他已经死里复活的神，让你今天死了你行不行？ 你愿意吗？现在你感染，你感染了冠状病毒怎么样？继续的接受。如果现在我说请你去分控去传个福音行不行？求主怜悯，基督超越摩西，神跟摩西面对面，摩西的面皮发光，带来第二个警告，不幸的危险。其实我跟你讲哈，在基督教国家80%都信说信耶稣信上帝，怎么知道他们信跟不信呢？就是患难，就是利益的冲突，就是艰难困苦的来临。甚至今天早上我灵修到罗马书10章的时候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应用在今天可不可以？当然不可以。求告主名的人太多了，特别是欧美，求告主名的人比比皆是。但是耶稣说，凡称呼主啊主啊主的人不都能进天国。哎，这两个真理要平衡。为什么？因为罗马书为什么说凡求告主名的就被得救，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当时的基督徒正在面对罗马统治的黑暗的压制，那个时候说谁要公开的信耶稣，轻则坐牢，重则死刑。只要你在街上说我信耶稣的，你试试看，在罗马时代你就被抓了。就像你现在在伊斯兰国家，你说你是基督徒，你试试看，你跑到伊朗，你跑到伊拉克的街头去承认你是信耶稣的身份，你试试看。我跟你讲，这就是对你生命的检验，是驴是马都拉出来溜一溜的时候，就知道你的假信的危险。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不信的危险，硬心开始越来越感应。怎么证明？你记不记得那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你不要以为他们是一般日心跟从主耶稣的人，真的也是哦。耶稣到哪他们跟随到哪，听耶稣讲到的不？但是听耶稣讲到的人，爱主的更加爱主，恨主的更加恨主。为什么？因为耶稣的讲道他们常常说对号入座。法利赛人每次听完耶稣接着讲道，他说他是讲我们的，你发现没有？所以我跟你讲，现在教会的讲道是面对挑战，你讲道刺激人那不行，你讲道刺激你自己怎么都行，但你千万不要刺激到别人。所以要求主怜悯，神的道要扎心。现在的讲道会的讲道都变成一个什么锦上添花的优雅的赞歌，被他儿子反叛之后，对不对？变成跟什么？变成什么？他跟野兽同居，对不对啊？跟尼布在家讲那啥王，就是这样的，人面兽心。但一个王不敬畏神，就是变得比野兽还凶残，你不觉得吗？林先生，你可以跟你现在大家跟你成都那些亲戚家人去问一问，他们现在在成都什么样的日子？如果稍微有一点点点点点点点点尊严的人，你问问他们现在在成都怎么过生活的？又来了，不容易啊，艰难呐、啊。所以求主怜悯，这个你连来世全人都不相信的人，那真的是连畜生都不如，这是真的。但是还好，犹太人是相信的，这一天犹大也相信的，但是这人人不能给他得救带来得救。所以我们看到吗？所以我们就哎，这个我们就经文里面讲撒种的比喻里面的那个欺骗性的信仰的宗教，还有麦子跟稗子的比喻，书主跟不结果子与结果子的对比，还有防备假师师傅假先知的教导里面都有一系列的探讨。其实确实有教会里面假信的太厉害了，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上个星期二晚上跟加拿大的一个姊妹通电话，通了3个小时，通到夜里2点钟的时候，他就说加拿大的华人教会里面太多的畜生不如的人，他说 全部是投机钻营，好不容易从大陆投机钻营到加拿大的，大部分的，但不能说所有的人，不是一棍子打死哈，很多都是很聪明的人，但是又很羡慕美国加拿大自由生活的人，也羡慕加拿大高福利的人。结果那个姊妹说我很恶心到什么程度呢，她代表加拿大政府在发那个救济财物资的时候，她就发现华人们排长长队来领物资，结果里面很多都是在大陆的亿万富翁、千万富翁的家属都来领救济物资的时候，她说她好恶心啊，她说真的为中国人悲哀啊，她说这个本来是高福利的国家，是给那些贫穷的人，就他发现教授的妻子也排在里面，那个教授的妈妈也在里面，那个在大陆有很多他知道背景的那些人，甚至老公腰缠万贯的那些孩子也在领救济物资的时候，他觉得你们为什么这样，但他又不能不给他们，他不能说话的，你知道吗？还有很多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跟我说，他说詹姆斯，其实我很痛苦，我在加拿大待得很痛苦，我很喜欢加拿大这个国家的环境，他把他买的房子拍给我看，漂亮的要命，但他说我这个没有一分钱占便宜的，我从来不领加拿大任何的救济的物资的，我是靠着我老公我们一起攒出来的钱，也确实是，但是他说在教会里面假信徒、假师傅、假先知给教会带来的伤害是更大，他说乌烟瘴气，教会里边根本不是在追求真理，只是在追求生活的安逸，是在追求大家稍微有点利害冲突就开始你死我活，是是非非，乱七八糟的在教会里边的关系。所以这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经文的描述里边，你看没有，还有什么麦子跟稗子的比喻，蜀主结果子不结果子的对比，一系列。其实我希伯来书这讲的是总这个经文用的很猛，确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当然比的论述道理，比如说或多阴毒这个原因，我们求主来带领。好，然后我们要呢就是看到，若是离弃真理就不能从懊悔里边，当然这两句话很简单，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分量很重哈，我们是讲什么，是其实是主耶稣基督，我把他带到了那个耶稣基督论邪恶淫乱的世代的那些抵挡神的特征，那些话说神的儿子是明明的羞辱基督，这两句话轻描淡写的，知道吗？对希伯来人来说他很明白，但对我们的外邦基督徒来说根本就没有分量，就过去了，但我为什么要把它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六节到十二章四十五节那里讲问题呢，不是危言耸听的，希伯来书作者不是危言耸听的，那真是很厉害的，很厉害的这种抵挡神，但是是披着羊皮的什么狼，这个是一点点，差一点点就是错谬，你真的要弟兄姐妹，你真的要相信这一点，我们都有无知的地方，我们都会有错误，我们要全备的真理慢慢的领受，都是慢慢领受来的，但是不可以抵挡，一定要记得不能抵挡，无知没关系，不懂没关系，一知半没关系，还完全不全备没关系。是你记不记得我每次洗礼的时候说，请问你相信圣经的神本圣经是来自上帝的启示吗？你说阿们，我相信。你都没看过一遍，你这个是迷信吗？不能这样说哈，因为什么？因为你的认全的，懂了吗？你说我不承认圣经整本圣经都是来自圣经神的默示，我能不能给你洗礼啊？一定不能给你洗礼的。但是他说我相信整本圣经来自上帝的默示，你也没看过一遍，他也没看过一遍，怎么你就跟他洗礼了呢？因为他相信，他凭信心单纯的相信，他不懂，他一听到这真理阿们我就领受，这不同的，这就是我们不读不读。好，今天我们要与咒诅哈，禁与咒诅这个原文是什么意思呢？禁与你差，其实大家现在都有那个唯独圣经哈，禁与在什么 个咒诅，这个禁语这个词的是一个副词也好，或者一个什么，但是呢这个词是什么呢，它有，你可以打开微读圣经，你可以看看这个字根，很多的意思里边，当禁语是一个比喻的一个理解是什么呢，是在咒诅之下。大家这个词啊，我稍微说明一下，就这个有那么严格，我要照顾到兄弟姐妹，但是你自己现在你有那个微读圣经，打开这个原文代码，在关于对这个节经文的解释里面，但是不是这里的意思，还有是接近都不是这个意思，会都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你自己看，我告诉你怎么看呢，就是在唯独圣经这个词的那个解释的是最后一直拉到很多，因为它是一个副词嘛，这里有很多的在不同地方不同的用法，但这个敬语就是到拉到就拉到最后，这是一个词是在整个的希腊文里面，它在这里的用法是什么呢，是一个寓意词，什么寓意词呢，是直接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就是在咒诅之下。我等下还会讲另外一个跟这个词有点靠近的哈，这个词靠近的，当然了看只是打开原文代码里面看前面的解释可能都会产生歧义，都是产生歧义，一定要看什么呢，我教你怎么看呢，你怎么着，那你怎么说，你说那个意思就那个意思吗，我们要尊重这个什么呢，在那个解释里面最后的时候，他说在这里是这个词的意思，他会把这个经文也打在后面，就是在这个经文里的那个意思是靠近这个意思，懂了吗，你看那个原文代码哈，我可以教你看，没有关系，这都是很好的，也就不会产生，大家要尊重这些字根字义，是帮助你理解而已，但不是绝对的，禁语咒诅不说哦还没有被咒诅，不是的，是在咒诅之下，你仔细看那个原文代码哈，这个大家现在都有，人人都有，我觉得现在我们在这里比原什么，保罗说我们现在对着镜子模糊什么，本圣经还没有全背的圣经哈，他写圣经的人也没不知道，到时候圣经有多少卷他也不知道哈，因为在他离开这世界之后还有一些圣经才出来，对不对，而且整个圣经正典的确立也都是几百年之后，所以呢很奇妙，所以好了，那我们说圣经的代表人物有谁，引巴兰保罗卖主的犹大等等等等，讲的很重要是什么呢，我要复习一下什么呢，所以这一次性的谕旨呢偶然，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呢，你看注意，你看啊，以赛亚书这个是什么，是最先知的一个对希伯来的一个历史性的总结，对那些抵挡神的真理的历史性的总结，马可福音是耶稣基督引用，跟马太福音引用是对耶稣对他福音事工的总体总结，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是什么，是老约翰对耶稣基督福音事工的总体总结，这个就更厉害了，保罗对他整个的福音事工做一个总体的总结，都是历史性的总结性的经文，都是关于经文，告诉你们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一种是什么，被上帝遗弃永恒下地狱被咒诅的一批人，这人多还是人少，人多的人，所以这个在圣经不可能没有总结的，那为什么那么多人不能得救上帝啊，按照我们的心情都希望什么，中国人七姑八大爷都要什么一人升官，什么当官升级什么鸡犬啊，那何况这个救恩是那美妙那好，我当然我的七姑八大爷什么全部升天，但这个升天保义的哈，不是好，不是让你升官发财的那个升天哈，当然，但为什么还要那么多人灭亡呢，其实这个都是绝好的总结，这都是你看使徒行传最后一章，耶稣基督福音事工的最后的总结，耶稣基督讲天国的 七个比喻的美好的一个开启和总结，这是旧约时代为什么很多希伯来人在旷野倒闭被弃绝的总结，耶稣基督引用，被使徒约翰引用，被使徒保罗引用，因为什么，因为不然的话你是个无知的，这个为什么对象，这是客观的，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残酷的现，这个你不明白我觉得有点很困难，好，所以呢我们就是明白神谕旨的旨意哈，我们也不总结了哈，我们快大家是大家有机会，如果你 消化需要，因为那个分量很大，你可以拍下来回家好好思考好好消化，因为这个信息量太大，但是说实在话太美妙了，我每次讲的都热血沸腾，为什么？因为这个也太难了，所以需要反复去思考关于这个明白神一次性预旨的属灵意义。其实如果你们真的觉得我讲的不一定是正确的，没有关系的，你可以看呢，搜一下关于谭崇荣的有一次的回答问题，说神拣选犹大卖主的属灵意义，或者说犹大被神弃绝，对不对？神为什么，耶稣基督为什么拣选犹大做他的门徒的属灵意义所在？他绝对不是为了拯救犹大，真的上帝在他身上没有这个心意，他是灭亡之子，那人不是那身上什么道号。那为什么神拣选犹大卖他呢？其实谭崇荣有一次的回答圣徒问题里面，专门你可以在网很容易搜到这一谈那个他的回答，我认为他的回答也是准确的，也是准确的，你仔细去听一下，你仔细去听一下。我们求带领。好，那今天呢我们看什么呢？我们说当然我们用这个总结是什么，哎，这个是什么？约翰福音所讲的这个，我们做总结。所以以赛亚做这样的一个说明，后来被耶稣引用，被约翰引用，被保罗，而且被保罗不止引用一次，被老约翰引用也不止一次，在启示录里边还是引用了。哇，好厉害的经文。他什么原因？一定要明白主权是谁，是谁，谁叫他们瞎了眼？是罪吗？是阴间吗？是撒旦吗？都不是，谁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然后是因为什么？因为贼，是因为看见什么人的败坏吗？这样说的吗？因为恨铁不成钢吗？因为这些罪恶的人太罪恶了吗？不是，看到什么？他的荣耀。上帝从来不消极，你有时候把上帝放在一个你理性的方框里贬低了上帝，知道吗？上帝绝对不是把人放在人身上决定你得救约，决定你灭亡，你知道吗？放在谁呀？他自己的荣耀上。弟兄姐妹，不要把上帝贬低了好不好？不要把上帝变成跟你一样的去看这个世界好不好？把眼睛放到日光之上，不要在日光之下，你的理性就被禁锢了，天花板就把你卡住了，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总是希望你脑洞大开，圣灵的恩膏领导你，打开你的脑洞，不要被你理性的天花板给限制住了。上帝决定人灭亡和得救，都是他自己的荣耀，都是他自己主权的恩典和他主权的公义的审判，定睛在他身上，与人，与你得救的人也与你没有关系。玩的人跟他们也没有直接关系，有间接关系而已。灭亡的人冤枉，因为他也是有罪，神是在把他留在罪恶当中，在罪恶里面沉沦，是借着人类的罪恶定人类的罪是没有问题的，懂了吗？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神借着人类的犯罪让你灭亡，这个是没有问题，主权绝对是神。大家一定要记得什么叫神本跟人本。神本就是世上所有事情的发生100%都是神绝对的主权，懂了吗？得救人也是神绝对的主权的拣选，灭亡人也是神绝对主权的命定，但神借着人的信，借着人的悔改拯救人，甚至借着人的甘愿不悔改灭亡，都是赐应，都是他的方法和手段而已，懂了吗？绝对不是那个第一，不是那个最伟大的那个主权的带领。一定要确定，上帝不是一个偶像的概念，不是个理性中的上帝。我跟你讲，我为什么那么厉害的讲呢？很多基督徒把上帝变成一个理性的偶像而已，不敢相信上帝绝对主权的，都是把上帝理性化了，把上帝臆造成在你理性的那个一个 box 里面，在一个盒子里面的上帝，把它限制了，那不是真正的信仰。你再去思考。 弟兄姐妹，我讲的道有时候我不得不讲的时候要震撼你一下的原因是什么？你再去思考，一部分人得救在神的主权的带领之下，一部分人灭亡不在神主权的命令之下。泥土，我们是泥，上帝是窑匠啊，卑贱的器皿都是他的旨意。神把你抬高，给你荣耀，卑贱、无耻、罪恶，怎么样？求主来带领。那今天我们来看什么？哎，讲了，我喜欢什么呢？哎，大家注意，我为什么要那么多厉害的铺垫呢？因为这个经文太猛了。你看第六章的那个什么，请看第九节，第九节话锋一转，转什么？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又来个近乎，我等会又解释这个近乎哈。亲爱的弟兄们，马上转了，不一样的，前面是什么？亲爱的，没有亲爱的，但也不是该死的敌人们，可以这样说。但是西伯来作者讲到了那些最像真信仰的宗教体验的人，假信徒、假师傅、假先知。但到了第九节话锋一转，亲爱的弟兄们，你看到没有，我们虽是这样说，却相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什么得救。话题有没有转了？很清楚吧，很清楚吧。前面是讲吗？亲爱的弟兄们，我虽是这样说，但我相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马上不一样，这是什么？劝诫一，属灵人之间的爱与信任，特别是而且近乎得救，就是得救的确据。这里面表达了我亲爱的属灵人之间的爱，亲爱的，为什么我们不能亲爱呢？自己去反省，继续反省。弟兄乃时常亲爱，朋友为患难而生。亲爱的弟兄姐妹，刚刚我看到了阿川，对不对？肖学清进来了，阿川看到他，哦，热情拥抱，对不对啊？高兴的要命，为什么？老朋友见面了，对不对？所以阿川弟兄还问：“哎，张牧师是不是也才见到你啊？”我说：“我们早就见过了，是不是啊？”啊，我说：“我们前天还去了他的地方，什么原因？20多年前在一起的弟兄，见面了，还是时常什么，亲爱的见面了，很奇妙。”很感恩，这两个礼拜很奇妙，都是20多年前认识的弟兄姐妹，很多好像都见面了，各种方法、各种原因见面了，这个很奇妙。就什么？就是属灵人之间的爱。说，亲爱的弟兄们，我虽是这样说，是前面的，我虽然这样说这个很不好的事情，但我却先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是什么？基督徒是有操守的。当然你说我也信主，你也信主，我们不好判断，那怎么办？你说平时你好大家好也没有办法判断，你也会犯错误，他也会犯错误，你也会错，我也会错，你会等等，我也等等，都会，没有问题。什么时候检验？困难来的时候，危机来的时候，当我们俩发生利害冲突的时候，一定会显出我们生命的不一样，思维的不一样。特别当我们俩有利害冲突的时候，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马上会有不一样的属灵思维，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生命表现，马上肯定不一样的，肯定不一样的。所以属灵人之间的亲爱的弟兄们，我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绝对的一个信任，说我深信我的弟兄，你们不是灭亡的人，你们不是被神遗弃之人，你们是近乎，近乎得救是什么意思？近乎得救这个词俨然有个词，什么是什么？是伴随得救，
什么意思？
再讲这个词原文，这个近乎又是不同的解释里面，但是有个什么就说，他说一个什么就是，是跟着他所自然必然产生的一个，就像什么，就像信心跟行为一样，懂了吗？信心跟行为能不能分开？信心一定会产生什么行为，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基督里边信到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这个生命的活泼性，是我们要在英文里面叫翻译什么叫，就是伴随着救恩的产生，就是必然带来救恩，就这个意思。就是你信耶稣就有永生，这个永生一直到什么？到永远。肉身死亡只是睡觉，到基督再来，到永恒里。所以这么叫嘛，就是当你信靠福音的时候，得救了，就是伴随着救恩到永远。大家注意好，这个近乎得救好，不要理解什么呢？还没有得救好。当然跟他说，当然说这里面有什么说，你信的主已经得救，但你肉身还要死亡，对不对？将来基督再来叫完全得救，是什么意思？说身体得赎也是可以这样表达，就是得救的不同的层次和阶段，但是真正的得救是在什么？就是你真正的被圣灵重生，也相信了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时候，叫出死入生了，知道吗？就是不知灭亡反的什么，不是你死后才有永生，一定不要搞错。就是这是其他宗教哈，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变成宗教说什么呢？我相信我死后有永生，你搞错了好不好？什么时候有永生呢？信耶稣就有永生，你真正悔改信主，但要检验你的信心是真的假的而已，总要信他自己有没有信心。真正信主的时候，你就有永生了，永不灭亡了，不是等死后才有永生，这是宗教。所以你现在就是在经历主的永生，我们都在永生里面去共同走天国的道路的，千万不要把它当那个宗教，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不要把讲圣经是讲圣经，讲真理是真理，我生活是生活，你是我，我是我，你是你，我是我，不是这样的。我跟你讲，这是生命的一个共同体，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哈。第九节是非常好的一个经文，大家也能够明白。说我亲爱的弟兄们，我虽是这样说，但我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为什么？而且你们什么近乎得救，你们已经是伴随着救恩的弟兄姐妹了。但是根据什么判断呢？没有说根据什么，这是在信心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美好的行为的果子，让我能够确认你们是蒙恩得救的神的子民，跟我们是一样的，懂了吗？所以就是耶稣讲的，要接受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什么相称。谁都会犯错误，基督徒也会犯错误，摩西也有跌倒，亚伯拉罕也有失败，是不是？大卫也有更厉害的什么犯罪。但我们深信一人虽七次跌倒，人必什么兴起。为什么？由谁在保护他？牧师啊，牧师倒得更惨，死得更惨。谁呀？主耶稣借着什么？更伟大的借着什么？内住在我们里面的什么圣灵啊，弟兄啊。喂，这个热情是不是从人来的，是从什么圣灵来的激情。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正确明白这个。好，第二，劝你爱是什么？神的公正。我们信神的什么公正呢？你看他说，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啊。弟兄姐妹啊，你信主你要做什么？你永远有两个使命，如果你记住，你永远只有两个使命。对不信主的来说，你什么使命？传福音，还有呢，活出福音，见证福音，甚至为对方舍命。如果上帝给你这个，你是做宣教士的，你要为你所服侍的那帮外邦人去舍命。保罗是这样做的，很多的神的仆人，你到了贵州那个什么瞄着那叫赋能人的墓地去看一看，他被称为什么 叫立宿主还是什么主啊的先使徒，对不对？他是在那个地方一个白人，结果在那里活生在那不是是不生在那里，是从国外来到那里，结果什么活在那里死在那里，就是这样的啊。那就是对福音的使命，对基督徒呢，彼此伺候，彼此伺候，懂了吗？我今天讲到看主持伺候大家也伺候我，我来讲到干嘛的？伺候大家，你们坐着所以我站着，所以有时候我唱诗时候我坐着的，我怕我唱太累了哈，我得安静一下，但是这时候你们坐着我伺候你们，真的讲到就是伺候大家的，不是我高高在上的，所以你们坐着享受，我站着也享受运动，所以这是感谢主吧。所以大家在教会里面彼此伺候的，懂了吗？所以这时候希伯来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也是接待很多神的使徒，现在面对杀被杀害的危险，可以把神的仆人藏在家里，自己宁愿舍命保护主内的弟兄，还有那些从外地来的宣教师们，没有钱你要给他们吃给他们住，把他们脚洗干净，没有衣服给他们衣服，送他们出行，真的希伯来很多信徒真的这样做的哈。大家到初代教会大家没有，我们不模仿哈，初代教会是不是圣徒把什么把自己的九省里把东莞的房子也卖了，对不对？把房子卖了大家一起房屋什么公用，是不是初代教会？当然现在你不能这样做，我不鼓励你这样做哈。哎，就是呢，那些希伯来的信徒们真的厉害，你必须承认他们真的是舍己的房屋公用。当然我们现在因为人类太堕落了不能这样做，特别外邦人更不小心，中国人更不要这样做，做下的 又享受社会福利了，知道吗？所以留学生到加拿大不信主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到加拿大有困难找教会，教会一定帮助你的，一定帮助你的，所以摇身一变变成基督教徒，求主帮助，因为你不成为基督教徒不帮你啊。对，鸽子有问题，把教会当成一个慈善机构领救济，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求主了，神是不公正是什么呢？就是神报偿爱心之工作与劳苦，你知道吗？你们在主里面的付出神都会纪念的，你放心，你做着劳苦你殷勤伺候，所以你第一是传福音，第二什么就是服侍教会。哎，服侍教会什么？不是不痛不痒的服侍，哎，不是不痛不痒的服侍，弟兄姐妹，十字架的道路要什么？要牺牲呐、啊！哎，我们现在很多人很聪明呐、啊，我小投资大回报，我做点服侍我就能够得到很高的尊重。你真的是按照我跟你讲，你到底是以发展事工为导向的教会，还是以建造生命为导向的教会呢？是以真理和生命建造为根基的教会，这个教会人数不一定很多，但它要求的是质量。你以发展人数发展施工为导向的教会，你试试看，很多麻烦，很多麻烦。你来到教会不是为了追求真理，不是为了追求生命的成长，迟早有一天你会离开的。为什么？因为教会不能提供别的给你。所以我们教会很奇妙，从来没有很多钱，从来没有给很多太多的保障，因为什么？我没有，我也没有，我每个月靠信心生活，就这样，就是这样，没有很多钱，他神也不让没有缺乏，感谢主，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所以以前有的弟兄在三字教堂做牧师，知道我不支持三字，他说：“哎，张牧师，张老师怎么了？你保证每个月给我20年前给我5000块钱一个月，我马上从三字出来。”哦，那对不起，我不支持你出来了，不支持你出来。我没有钱给你，我本身也没钱，我自己都没有那么多钱，哪有给你那么多钱呢？没有的。神要带领你离开三字，是因为真理对我离开三字，我支持你，我为你祷告，为你祝福。但是你要我给你5000块钱，你就离开三字，做自由传道人，我没有负担，我没有负担。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上帝怎么给你带领。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神是报偿爱心之工作与劳苦。你要殷勤的服侍什么？还有呢，神报偿圣徒的侍奉， 一定是。你在主里边，神并非不公正，上帝一定是报答你的。你从人得到回报就没有了。相反，你越服侍得不到人的回报的人，我跟你讲，你的祝福更大。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信心不凭眼见，求主怜悯，要帮助我们。我们是以生命建造，要帮助人的生命的成长，要帮助我们在真理上的建造，就是一个教会应该持守的。无论教会大和小，无论你的神学背景怎么样，无论宗派背景怎么样，都无所谓。我们希望你是以教会提供的是真理，帮助弟兄姐妹生命成长，自己先长进，让别人看到你的长进，也能够彼此成长。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第三劝诫。三，要殷勤不可懈怠。这个我们快一点看，殷勤不可懈怠，这个就是什么？到了十一节、十二节怎么说？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了两个概念哈，就是谁？就是你们每一位。这个怎么说的？我们愿你们个人，个人什么意思？每一个人，每一位基督徒都要殷勤不可懈怠。不是牧师，不是长老而已，不是执事而已，不是教会的主日学事工的老师而已，你我都有责任。每一位在教会里的，除非你没有得救，每一位圣徒都应该殷勤不可懈怠。然后呢，结果给予保证是什么？是你们有一直到底的满足指望。很多人为什么越来越不满足了，你知道吗？哎，当时的希伯来人离开埃及地一开始开不开心啊？很开心啊，兴奋啊，逾越节啊，吃羔羊的肉啊，赶快走啊，把埃及地的财物都夺走，很开心。但是走走走走走，开始吗？有没有满足了？不满足了。怎么没水喝？没肉吃啊？开始抱怨了，恨不得我们回到埃及地去，至少有肉吃，至少有水喝，我们死在埃及地又回到奴仆的身份里边去了。看到没有，人是奴性十足，就这个原因。人是奴性十足的人，就是这个。但是感谢主，是你们有一直有一直到底的满足指望，这是神的保证。我们快一点哈，这都是什么？这就是劝诫三，这个基督徒来说要殷勤不可懈怠。求主怜悯我们常常懈怠，常常的不作为，我们心意过分，死得很惨。但不作为的罪呢，不明显，温水煮青蛙，很有隐蔽性。特别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什么浮出水面的，也是相安无事的过日子。求主帮助我们。劝诫四，效法有信心与忍耐的信徒。看到没有，这个我们就很快的看一看，这是什么？十二到十五节。哎，我不好意思讲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因为有我的名字在里面，有点不好意思。我的那个微信头像也是这两节经文。怎么说？这是什么？这是十二到十五节，对不对？他说什么？你看，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什么人呢？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什么？赐福大给你。不行，这沽名钓誉危险，是大福给你。这个名字一换，一天就是天，上帝赐给我大福，所以我能叫福大，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什么？伟大的模范亚伯拉罕，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信心之父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什么人？他是一个很久忍耐便得了神的应许的人。看到没有，这个很重要。他满心，他仰望神的应许，总不要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我们说信心有两个阶段，一，我不但相信神的应许，但是不是空头支票，我还相信神的应许必能做成。什么意思？ 真理不是离你很远，真理不是给亚伯拉罕而已，给谁的？给小弟兄的。二十多年以前在我跟我们团契当中回来过一两次广州，他的妻子以前我完全不认识，因为那时候跟我们认识他没有妻子，对不对啊？后来结婚有时候把妻子带回来了，他妻子上个礼拜跟我讲，张老师，哎呀，我都有点后悔，当初你那次劝我们留在广州，我们又回老家去了，又奔波了一段，现在孩子已经长到什么，女儿长到十八岁了，对不对？哎呀，张老师，但是我要把孩子留在这边就好了。我说都没有问题，神都是最美好的带领，对不对？我人人鼓励姊妹跟我们的弟兄结婚，我才认识他的，对不对？后来又生了个女儿，还有个儿子，对不对？哇，很不错，我干得很开心。所以那个星期天的下午团契走了以后，本来我有另外一个事情，但我那个事情不紧急，后来又通了电话，我就真的跟他们一家交通到六点多钟。我很高兴看到他的妻子，看到他的女儿，我们一起谈话，一点都没有陌生感。他也把他们内心的所有东西跟我分享，他们的开心，他们的喜乐，他们的难处，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愿望，他们现在所要做的事情，都是很好的事情。在主里面就是这样，都是来嘛，很有忍耐的。那么多年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是一样的，在主里面是很有忍耐，我们再坚持，神会把他所应许给我们的都要给我们，都一定会成就，知道吗？上帝从来没有给我们空头支票，一定要记得，圣经的每一个应许都是给他每个儿女的，你要相信，你要去拿，这个凭信心去拿，不是靠自己的努力，知道吗？你的本分是信心的手去拿上帝给你的每一个祝福，每个应许。好，我们看到了第五劝诫，神的应许与启示。哎，这个是解经上的一个难点哈，这是什么？大家注意了，什么？你看啊，这个是什么？我们看到它启示什么呢？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且以启示了结争端。这个是我们说基督徒不是不可以启示哈，基督徒就是不可以用启示掩盖你错误的动机和罪恶，那是不可以启示的。但基督徒是可以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你的上帝的信实跟恩典，你是可以启示的。启示什么？启示为上帝所使用，启示你要让上帝来祝福你，来让别人得到更多的祝福。所以呢，上帝当时亚伯拉罕知道吗？神一激动，因为当神要把以撒献为祭物的时候呢，神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可以伤害你的儿子，为什么？因为我已经给你预备了一个羔羊的时候呢，神一激动，我要赐福你，我要赐福你，我怎么赐福你呢？我要启示赐福你，要结果指着哪里呢？他指不到别的，因为没有比他更大的了。一激动，指着什么？我指着我自己启示，因为实在没有。我们说，中国说叫指天发誓，对不对啊？你知道有天，但那天不一定是真的，那是偶像。但是我们基督徒是指的什么？上帝，我们上帝面前启示，上帝是指的他自己启示。论父，我必赐什么大福给你，是不是啊？论子孙，我可以让你的子孙天上的心海边的沙那么多。他，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好，第二呢，神以启示来保证他的应许，神启示保证他的应许，神以应许启示保证有避难所，救恩的盼望，一定有弟兄姐妹。今天你以为有救恩的盼望，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干嘛？这样的盼望可以使圣徒大得勉励。我跟你讲，我是被这个经文鼓励来的。我如果我昨天没有预备到这些经文，我承认我今天我真的不太想上来讲道，我承认我软弱，但是我因为有这样的盼望可以使我大得勉励，都是恩典，靠自己都不行，靠着加给我力量的主，我凡事都能做，这就是主的恩典。所以你知道吗？这次大家注意，我们看那个经文哈，哪两节经文呢？是十八节，大家看十八节。我现在 搞清楚没有？我再问你，考试了哈，有个考测试你哈。十八节说，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亡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什么勉励。我请问，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是哪两件不更改的事呢？知道了没有？这两件不更改的事，哪两件不更改的事？哪两件？这小伙子能不能回答？哪两件不更改的事啊？就是你说是哪两件不更改的事啊？ 啊？指示吗？指引是吧？指示是吧？是吗？旨意，对，就是这个嘛，不是这个题目吗？就是两个念不更改，这个是神的应许，不更改变。神又借着他的启示，再盖上一个烙印，懂了吗？签字还不行，现在签名够不够啊？还要按什么？
按手印。
手印嘛，这两个是望未知，知道吧？你骗我一次，第二次骗不了吗？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吗？就是当然上帝不会骗我们，神的应许是签名，启示盖上玉玺，懂了吗？王的命令，王的应许盖上的那个王的大印，天国宪章就是这，耶稣盖上那个弥赛亚的大印，懂了吗？大家现在说前几天法案，我看到了习近平主席颁发了今年第一百一十九的主席令，都是盖上大印的，知道吧？所以这是什么概念？我就喜欢这个词，什么呢？说神借着两样不更改的事，哪两样不更改的事呢？第一是神的应许不更改，是签上他的名；第二呢是什么？借着启示盖上他的印，懂了吗？很简单，很形象。所以这盼望是吧？就是神借着应许和启示这两件不更改的事，这就是十八节，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亡避难所，使你把我们前头指望的可以大得勉励。这个指望就是救恩的盼望，一定要记得救恩的盼望，救恩的盼望给你带来什么？大得勉励，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哈。不是你老是跟我讲那个，哎，我盼望盼望什么？盼望病毒一来你就跑了，这不是盼望，懂了吗？盼望什么？基督的救恩，在天国里面的奖赏和福气，让你大得勉励。今天你有在座的，我跟你讲，你回家好好的被主勉励，怎么去？对不信主的人的生命产生强烈的负担，对信主的弟兄姐妹产生彼此的伺候，彼此的服侍，不要轻看小组里的一位，不要轻看你任何一个福音的对象，不要轻看你服侍的任何一个孩子，主的恩典。好，我们就来到了最后结束春节六指望的锚。指望的锚是什么？就是我们十九节到二十节的说，指望是避难所，谁？基督。基督是避难所，基督他的真理把我们带到他的真理里面是最安全的，就在真理里面是有自由的，不是封控区最安全吗？现在变成封控区什么？谈风色变。避难所是基督，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指望是灵魂的锚，是又坚固又牢靠的，因为这是基督的锚，基督给我们信心之锚。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死而复活的时候，相信救恩的锚，然后指望使人进入幔内，我们就可以进入幔内。这个幔内什么概念？对希伯来人很具体，至圣所，对不对？至圣所什么意思？在耶稣基督没有来之前，犹太人的什么心门只由，对不对？都什么？他们不能进入什么至圣所，都是什么大祭司一年一次什么？你知道大祭司进去还要什么？有铃铛，对不对啊？脚步在拴着什么绳子干嘛呢？万一大祭司进去死了怎么办？用绳子把他什么拖出来的，不能进去的，人不能进去的，那个神秘，那个犹太教的这个一个背景很厉害的。但是感谢主，什么？我们可以真正进入什么幔内？基督大家知道，当基督断气的一瞬间，天上幔那个殿里幔的什么自上到下列为什么两幔，至圣所的门打开了，懂了吗？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什么至圣所了。每个基督徒都是祭司了，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就幔内什么呢？就是基督做先锋，基督做我们的先锋，最后怎么样呢？就是基督是永远的大祭司。所以基督经历了，基督先进去了，基督是走完，他用条死亡之路， 他的牺牲的道路为我们成就了一条又行又活的道路，他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把我们直接带到天父的面前。我们不再与神隔绝，我们不再要靠着一个中间人来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你我都是圣洁的国民，君尊的祭司，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感谢主，我们基督为我们救什么幔内，我们结束。所以大家今天要来注意，你我今天能够直接来到神的殿，来到神的面前，最后还是要每个人自己去面对神。上帝是把一个一个他的儿女带到他的国度，他的面前，他的宝座前。所以千万注意，是借什么？借着耶稣基督做先锋，就是永远的大祭司，基督为我们进入幔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继续的思想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求主来纪念我们在主里面怎么去帮助我们胜过我们一切的试探。弟兄姐妹要记得，聚会的次序一次比一次少了。今天你我走到了所谓的这个风控区的边缘来聚会，很有意义。如果下一次风控区扩到了什么南浦三桥的北面了，我们还想聚会，但可能客观上只能线上聚会，没问题。但是主会与我们同在，主会眷顾我们，很奇妙，很有恩典，上帝的作为一点都不假，一点都不虚，实实在在，主的恩典。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继续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今天勉励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的弟兄姐妹，再一次的被你的真理所震撼，被你的话语所关照，好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奇妙。谢谢你，你在教会里边不断的借着你奇妙的真理的施工，来不断的关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看到，首先假的真不了，真的也假不了。所以我们看到了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的警告的第二部分，让我们明白假的永远是假的，无论表面上多么像真的，但永远是假的。但感谢主，今天我们所明白的真理是真的永远假不了，只要是耶稣基督你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你的子民永远都是你的儿女，永远都是你所悦纳的孩子。虽然我们还会犯错误，我们也会有伤心跌倒，会有软弱失败，但是主你负完全的责任，你会借着你圣灵的恩膏，借着你的真道，特别是借着你给我们救恩的确据和盼望，给我们带来在基督里的那个生命的建造，在真理里面的渴慕。我们从完全无知开始有一点点的知道真理，明白真理，领受真理，活出真理，让我们一点点的在基督里边成长。你借着基督的爱，也让我们爱神，也能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谢谢你恩待我们，你保守我们，你纪念我们在你里面的恩膏。谢谢你，你要分别假性跟真性的这种危险，也要看顾那些你所保守所埋首的儿女，你不看他为眼中的同人。所以感谢主，当你撒种结出福音的果子的时候，麦子长出来了，夜里撒旦把败子的种子撒在田间的时候，结果我门徒们说，主啊，要不然我们就薅败子呢？主说不要，要让麦子跟败子一起生长，免得薅败子把麦子也薅出来，这个不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主你来负完全的责任，虽然你容许麦子跟败子一起生长，但是你会不断的分辨出来，你不断的按照你自己的旨意来成就。谢谢你，你在希伯来人当中是如此，你在外邦人当中也是如此，你在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主啊，请你继续做你自己奇妙的工作，你来带领，你来保守， 你赦免我们的罪，你担当我们的软弱，你医治我们的疾病，你拿主啊，我们愿意你借着你的真道来让我们对号入座，让我们直接用你的真道来关照我们，敢于把自己放在中间。或许我们被激励了，被造就了，或许我们被责备了，或者我们被刺激了，我们都感谢你，因为我们都需要悔改，我们都需要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跟失败。主啊，你就会给我们恩典和力量。谢谢你祝福我们以下的白饼时间，让我们更深层次的省察，借着希伯来书第六章的这些奇妙的三个警告，来帮助我们去省察我们内在的状况，好让我们确认我们的信仰，或者是怀疑我们的信仰，或者是清楚我们的假信，都有意义，都帮助我们重新开始。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